中间，好让我们谦卑屈膝在你的面前，为世丧的灵魂代求，为迷失的羔羊找回，在万国中宣扬你的圣名。诗歌，愿你荣耀国度降临。
我们为失散灵魂哀求。 想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世森林魂的哀求，坚定你的光明，
我心不灵全力
相信。
好，我们一头低头闭目在神的面前向他来向上祷告。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主，我们一同来到你的施恩座前，让你啊献上赞美和称谢。主啊，我们也祈求你的怜悯，因为你是那一位圣洁公义的主。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唯有谦卑俯伏，我们唯有向你啊敞开我们真实的自己，我们才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是那一位蛮有圣洁的主，你也体察我们一切的罪。主啊，你也知道我们在万民当中也是啊也是嘴唇不洁净的人，我们也是心里不洁净的人，我们时常因为自己的犯罪，我们时常得罪你。但是主，你在你有赦罪之恩，也时常用你的宝血厚厚的涂抹我们一切的罪恶的过犯。主啊，当我们每次在你这样一个宝贵的恩典中间的时候，就祈求你的圣灵也时常的提醒我们在你面前时时的悔改，然后我们能够站立在面前的时候，都是靠着你的恩典，都是靠着这样的在你面前用心灵和诚实发出的呼求，我们才能够被你称为圣洁的国民。主啊，也感谢你，你拣选我们，让我们不再在万民当中去流失，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是我们那一位独一的主，让我们能够立志效法跟随你，也让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尊贵的位分的时候，我们也时常的能够体察你的心意，我们也时常能够在万民当中去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啊，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当我们一同在你面前合一的向你呼求和敬拜的时候，求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中间，求你的圣灵也充满浇灌在你的教会当中，让我们能够带着悔改的心，我们也带着去祝福更多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我们也能够在你的跟随你的道路上，一同与你经历这样一个属灵的路程。求主你大大的用你的话语来引导你的教会，也接着你差派过来的仆人，我们宣讲你的话语的时候，也求你圣灵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有悟性，让我们也能够在有这样的领受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带到我们的真实的生活当中去行出来。谢谢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一同这样的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所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弟兄姐妹们请坐。
感谢主，请弟兄姐妹们打开圣经，翻到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13:16-41。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13:16-41，都翻到了吗？好，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
这以色列人的神眷恋到我们的祖宗，大民聚居埃及的时候，神曾差遣先知摩西领他们从埃及出来，领他们进入迦南地，领他们从那里出来，
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子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 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
后来他们求一个王，
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
在他没有出来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
约翰向行进他的臣仆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且他叫他的代代也是配的。
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
既成就了经上指责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交给比拉多判在坟墓里。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
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杀他见证。
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
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
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
又有一篇
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碎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
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
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
你们靠着这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
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
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喜，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感谢主，神的话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阿海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补救福音。
谢谢弟兄刚才为我们诵读了上帝的话。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恭恭敬敬地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这是你的话，就求你继续的不断的用你的圣灵来说话，借着这些经文，借着这些古旧的曾经讲述的神的道，让我们认识明白你自己的福音。啊，祈求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感谢主。我们现在读的那段经文是当年彼得的讲道，是当年彼得的讲道。啊，那么为什么选这些经文呢？因为这段经文的彼得讲啊，不是彼得，保罗啊，这段经文的保罗的讲道具有一个很平常的特征。因为我们在读使徒行传中，众多的使徒以及各位神的仆人的讲道啊，比方说斯蒂凡的讲道是在面对着一场逼迫和审判中，对不对？啊，每一次讲道都有他的特殊的一个背景啊， 有当时特定的一个环境，这种特殊的背景和特定的环境实际上左右着决定着这些讲到的一些方向和内容，一些方向和内容。而今天我们读的十三章从十六节开始的这一篇讲到呢，保罗这篇讲到呢很平常，所谓的平常说没有外部的一系列的环境的那种影响。保罗带着宣教的同工来到了一个地方，上文很明显的看到是叫比西底的安提亚，来到了安提亚，是比西底的安提亚，于是来到那里，他们没有受到什么额外的一些遭遇和经历，就在那里面对当时一群在会堂里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和一些外邦的却归顺犹太教的一群人开始什么讲道。所以圣经怎么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啊，请听啊。二十六节又继续说，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看到吧，这是当时听到的对象，一群在犹太会堂里准备领受上帝教导的一群人，这群人现在开始要聆听上帝的什么真道，要聆听上帝的真道，这是这样的一群人。所以我常常会说这一篇讲道啊，没有什么特殊的特别的，但是呢他很真实的很诚实的讲述了传讲了所谓的福音究竟是什么啊，福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什么一个福音，是怎样的一个福音啊。所以我取今天那个题目叫什么，古旧的福音，当然是古是旧的，但是却又是亘古长新的正道，却是亘古长新的那个福音，福音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在这段圣经中来思想我们所信仰的，我们所认识的福音究竟是什么，福音究竟是什么。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父啊，求你，求你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借着我们耳熟能详的古旧的福音向我们说话，给我们一个生命里一个新的一个全然更新的你自己的生命的道，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圣灵大大的工作，你的宝血洒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在一群人全然的来信靠你，祈求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从十六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五节，十六节到二十五节他们讲述了整个的圣经的叙述的历史，对不对啊？你一看怎么说，请听，听什么？十七节，这以色列人的神拣选我们的祖宗，换句话说从创世纪讲到了出埃及记啊，又讲到了在旷野的民数记、利未记、生命记，对不对？好，随后呢进入迦南，灭了迦南的七属，这叫什么？约书亚记。随后来到四世纪，四世纪结束以后又来到了先知书撒母耳记，对不对啊？撒母耳记啊，讲了列王。撒母耳记中特别强调，你会发觉这段历史特别强调谁啊？大卫，对不对啊？等会我们继续要读到这个大卫。我们看这些经文，你继续会看到他读到的是什么？是大卫，是读到的是大卫啊，称大卫是合神什么心意的人，凡是遵行神的旨意。好，就大卫引申出一位啊，引述出一位耶稣基督，一位救主。 随后继续讲下去，讲谁啊？从大卫一直跳到什么？施洗约翰，跳到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讲述施洗约翰，我们都知道，施洗约翰是整个旧约中最后的一位先知，应该更准确的说，施洗约翰是整个圣经中最后一位传讲弥赛亚的先知，整个旧约都在讲人类的啊，这个历史都在讲这个历史的核心是谁？耶稣基督。有一位耶稣是从什么？是从大卫的子孙什么带出来的？他讲这个要说什么？原来这一段的历史的叙述啊，没有人反对的啊，所有听到的人啊，以色列人乖乖的坐着，对呀，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啊。啊，我们的历史就是神要和我们建立了大卫之约，透过大卫的子孙啊，现在知道有一位叫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你注意了，在使徒行传的这个时代里，在使徒行传的这个时代里，你要知道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那时候所拥有的圣经只有旧约，没有什么新约。透过这一大段历史要说什么？要讲什么？实际上你往后翻，看到罗马书，在罗马书第一章他怎么说啊？第二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说什么？说应许的。换句话说，他在讲这历史，透过以色列历史让我们知道耶稣的降生是旧约的预言。耶稣的降生是旧约的预言。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再往后翻看哥林多前书，当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啊，你看圣经啊，十五章怎么说啊？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传给你们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啊，后面不读下，不读去了，这不读下去了。这里有个词，耶稣基督是照什么？圣经所说。很显然，罗马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整个救赎是照圣经所说的，是按着先知的话说的啊。保罗在后面继续在哥林多前书讲到福音真谛的时候，讲到福音的真理，他们都首先出现的出来的一个共同的词就是照，我这样说啊，可能更清楚，照着旧约圣经所讲述的，耶稣是怎么降生的？耶稣来到，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来到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怎么回事？你注意了，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有先知更确的预言。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脑袋一拍突然什么降生了啊，好像没有计划一样，好像偶然一样的，耶稣降生了，突然他出现在我们中间。不不不不不，不是的，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的降生有旧约先知的宣告，有旧约的预言告诉你说，有一天有一位上帝的儿子，他要来到我们中间，圣经称他为大卫的子孙，我们的弥赛亚。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是由整个旧约为他背书的，由整个旧约，由整个的先知来叙述他的降临。他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啊，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这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部分，这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好，这是很显然 保罗在讲道，从十六节一直讲到二十五节，整整十节经文，都是用整个的旧约的历史和故事来讲福音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耶稣基督降生，有旧约，有众先知共同的预言的叙述。一句话，耶稣的降生是神的救赎的计划，是上帝的预备和安排，这是第一，我们读到的。好，耶稣基督降生了，有旧约更确的预言。于是下面开始，从二十六节啊，从二十六节一直到三十七节，一直到三十七节，整个这段经文要来证明耶稣死而复活。耶稣死了，但耶稣也什么？也复活了。耶稣死了，但耶稣也什么？复活了。那么作者是如何见证的呢？从两个方面。第一，从作者当时的处境和当时的状况做的见证。第二，用旧约的预言来非常逻辑的、非常讲道理的把耶稣死里复活透过旧约的经文来向我们显明。什么意思？耶稣死里复活了。好，假设现在我是保罗，我正在跟你们讲道啊，在哪？在安提阿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比西底的安提阿，你们是比西底啊？那个会堂，不是教会啊，不是教堂啊，会堂的那些以色列人听众，你注意了，以色列人有一个规矩，就是我们中间的成年男子，你的成年人啊，你每年都要上耶路撒冷去什么？过节，对不对？因此，在座的各位，你有没有去耶路撒冷过节啊？去的啊，因为你们是近前的犹太人，所以你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请问你们最近这几年去耶路撒冷，请问你们有没有遇到耶稣，一个叫耶稣的曾经在耶路撒冷给你们讲道，也施行神迹奇事让你们看见啊？你们有没有经历？对，你们都经历了，所以耶稣的讲道你们经历了，那么耶稣的神迹奇事你们看到了，而且你们知道耶稣被钉死十字架了，你们也知道耶稣是被冤枉的，你们也知道确确实实知道耶稣什么死了。但是我今天要来告诉你们，他不但死了，他而且什么复活了，耶稣基督复活了，并且圣经宣告怎么说？怎么说？说啊，这个你看啊，因耶路撒冷居住人和他们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每安息日所做的众先知书，就把耶稣定了死罪，正如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什么罪来，当时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这就成就了经上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什么死里复活了。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如今这些人啊，如今在民间是他什么一个名证。耶稣不但复活了，不但复活了，而且有许多人成为他的什么见证人。哎，刚才说了，我是保罗，我在跟你们分享啊，向你们这些犹太人分享耶稣死里复活的道理啊，并且告诉你耶稣死了而且复活了。死了要不要见证？你们不用见证，你们各位都看见了。但他复活了呢，我告诉你，在耶路撒冷，在加利利有很多他复活的什么见证人啊。通俗点说，在那个时代，保罗也好，彼得也好，要见证耶稣的复活很简单，你服不服？你不服，走，我们一起上耶路撒冷去，怎么样？去看看，去瞅瞅。今天他复活的见证人好多好多在耶路撒冷，这不是一个谎言，这是一个你不服，我们就上耶路撒冷去，可以什么？ 可以让你亲眼目睹的。我自己相信耶稣，当然我相信耶稣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我要信耶稣死里什么复活。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讲台上讲耶稣死里复活，讲完后啊，讲完结束了就出去坐在第一排那个位置上啊，喘口气讲完了坐下来，突然后面的人拍拍我，我回过头来说什么事啊，我笑嘻嘻问他什么事啊，结果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死人会复活吗？哎，我就很明确的告诉他，很坚定的告诉他，我信，我相信死人会复活，我也告诉你，我信耶稣死里复活。那我怎么会信的呢？对不对？在座的各位也是很真实的，你今天叩心自问，你不用回答我，你信不信耶稣死了而且死里复活了？你不用说，你不用回答我，哎呀我信我信啊，不不不不，你要回答你自己，你真的心里确信耶稣死里复活了吗？我跟你一样，原来对这个问题也有疑惑啊。有一天我读到，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耶稣复活向谁显现，向谁显现。有一天突然啊，那时候突然读到耶稣复活，甚至有一次向多少弟兄，500个弟兄显现。圣经再加一句，其中大部分人现今还什么活着。什么叫现今还活着？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这500多个见过耶稣复活的，那500多个亲眼目睹见到耶稣死里复活的人，现在还什么活着。我当我经文读到那里咯噔一下，我说我信。为什么读到这信啊？保罗没有这么愚蠢。好，我举个类比，举个例子啊。今天我告诉你，我在这里宣告，弟兄姐妹们，慈禧太后死里复活了。那你说有多少？有5个看见，不能有500个啊。有5个看见，一个去美国了，一个失踪了，还有一个死了，已经3个去掉了，还有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我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找不到了。那明白我的比喻吗？如果保罗说一点脑子，说一智慧一下，如果耶稣没有死里复活，他要宣告有500个见证人耶稣死里复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旁边的人对他说，不要500个，你给我找50个出来，我看看，我去拜访一下。所以保罗，你明白吗？他在这里宣告有当时有500个弟兄看见。从逻辑上讲，从一个道理上讲啊，做一个推论上讲，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说耶稣死里什么复活了。我当然这是一个用非常理性的方法来让大家认识知道和明白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死里什么复活了，的的确确死里复活了。所以对保罗来说，在那个时代要见证耶稣死里复活容易吧？你不服，走上耶路撒冷去，对不对？当场就说啊，就给你一个 结论和答案。但是问题是，这个今天我不能用了。你不服，走上耶路撒冷去。对不起啊，这些人都什么？都不在了，都死了，对，没有见证了。但是第二个，保罗开始又使用了一个什么？旧约更确的预言，旧约更确的预言。换句话说，前面是针对保罗，是针对当时的情景、当时的状况、当时的问题提出的问题。现在保罗是透过什么？一个对旧约经文的，实际上也是非常理性的思考，来告诉我们耶稣复活了。好，我们请看，我们请看圣经啊，我们请看圣经啊，怎么说？ 32节开始，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所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注意这个生的意思是复生啊，耶稣神对耶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什么复生你。所以这是讲到了旧约预言中耶稣的死里复活的应验。第二句，第二个，认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在诗篇十六中，大卫宣告自己必不见什么朽坏啊，这个圣者是指大卫，在诗篇中，我必不见朽坏，这个圣者不见朽坏。那么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什么意思啊？大卫在诗篇中宣告自己必不见朽坏，但事实上呢，大卫死了，大卫归到他祖宗那里。通俗来说，大卫死了，大卫弄口棺材被埋了。据写使徒行传，这个时间啊大概1000年左右。换句话说，大卫有没有见朽坏？这个尸体啊，不要尸体，连他的棺木，哪怕这个棺材再好，不好意思，连他的尸体，连他的棺木都已经什么归于尘土了，都完全烂掉了，所以他是见朽坏的。那么为很显然，大卫宣告说我必不见朽坏，那个是谁？对，是大卫的子孙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所以大卫见朽坏了，唯独37节，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是不是啊？所以他透过用这个对诗篇十六篇的啊，大卫诗篇中大卫宣告说他自己必不见朽坏的这个圣者，很明显这个圣者不是指向大卫，是指向谁？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诗篇就说明耶稣并未见朽坏，很显然他并未就朽坏，反过来就证明神使他什么复活了。这是用一个逻辑的推理来见证，透过旧约的经文多次的来见证，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对不对？你的圣者必不见朽坏。透过这些经文，非常逻辑的、非常确定的来见证了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并没有见什么朽坏，他死里复活了。所以，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我们和保罗一样，拥有旧约更确的预言见证，证明耶稣并没有见什么，耶稣并没有见什么朽坏，他已经死里复活了，用旧约的经文来证明。我死后200年300年，继续有人可以依据旧约的经文，依据旧约更确的预言来证明我们的救主耶稣已经复活，不再见什么朽坏。而且我们如果去读使徒行传中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篇的讲道讲章啊，今天一开始我就讲，今天我们讲的保罗这篇讲章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就很中庸的、非常合适的在讲福音、讲圣经的救赎啊。 但是呢，哪怕任何的保罗在任何场合、任何处境、任何背景下的他的讲道，都不会脱离耶稣的死里复活。他都反复强调，我们那位救主、那位耶稣基督已经死，并且死里什么复活了。这是耶稣的见证，他死里复活的见证。所以这个耶稣的死里复活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不妨伸出一张手啊，我这手五个手指啊。耶稣出生，耶稣死，耶稣复活，耶稣升天，耶稣还有什么再来？但是如果我们把复活去掉，耶稣生，耶稣死，啥意思啊？耶稣没有复活，好，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充耶稣充其量，充其量只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明白吗？哎呀，耶稣太好了，耶稣好人啊，好人，可惜死的太早，这是我们常常的感叹啊，对不对？哦，他和我们很多的那些所谓的伟人的死差不多，没有，实际上没有任何的永恒的价值和意义。耶稣如果死了，耶稣没有复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仍然会被死拘禁，我们仍然离不开死的辖制和奴役，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任何的盼望。因为耶稣死，因为耶稣死而复活，他不但死了，而且他复活了，那就证明耶稣胜过了死亡。耶稣胜过了死亡，而且你注意了，这个胜过的死亡，那个死亡不单单是肉体的死亡，而且是灵魂的死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什么死？而不是你将来有一天你去火葬场的死的死。耶稣的死是什么死？耶稣的死是地狱里面的死。我再说一遍，耶稣的死是什么？地狱里面的死。换句话说，耶稣承担的是在永恒中的残忍和灭亡，在永恒中人在地狱里和神隔绝的那种死。耶稣胜过了，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得以胜过死亡，得以胜过死亡。所以耶稣生，耶稣死，如果耶稣没有死，当然也就没有复活。耶稣生，耶稣升天了，耶稣又什么再来了，这叫什么？没有死，没有复活，没有死亡，耶稣升天了。这叫什么？这叫中国的有个神话故事，叫嫦娥奔月。所以耶稣的故事这是一个传说，这是一个无凭无据的神话传说，没有意义。耶稣生了，耶稣也死了，耶稣也实实在在什么复活了，而他这种复活就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能力和力量，从此胜过死亡，胜过罪恶啊，甚至胜过撒旦，就成为了人类生命的盼望，就成为人类生命的盼望，就成为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面对死亡，面对我们的那个遭遇和经历中的苦难，我们全然胜过，因他活着，因他活着。历史上马丁路德在改教运动中，当然他在改教运动中承受了极大极大的那种压力。有一天他非常的软弱，他的太太看到这个状况一声不响走进房间，换了一套丧服。什么叫丧服啊？用今天的话说，参加追悼会去穿的什么 专用礼服啊，就走出来啊。马丁路德就问他的太太，哎，你穿了这个服装谁死了？而且你这个衣服穿在葬礼去的吗？那么谁死了？他的太太回答说，耶稣死了。啊，那个马丁路德说，耶稣死了不错，但耶稣复活了呀。于是他太太回答说，既然耶稣复活了，为什么现在，为什么今天你仍然如此软弱？对，对，耶稣死里什么复活了，耶稣死里复活了。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什么复活，就什么就能得救，就有永生。这句话今天讲起来很容易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对吧？但是你设想罗马书在这句经文，在罗马书的状态中是什么？因为那些口里认耶稣为主的人是要被杀掉的，是要为主去殉道的，而且一点不夸张说，是用极残忍的方式杀掉他们啊！有人把他们用油布啊，用油沾满油的布把他们裹起来，像一只蜡烛一样放在道路上点着。有人把他们驱赶到一个斗兽场，让饥饿的什么野狗啊、野狼啊、狮子、老虎来什么吞噬他们。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这时候如何去思想呢？有一次我去土耳其，我站在以弗所的广场上啊，我很多是以弗所书的吧，我站在以弗所的广场上，我站在这里，这边是一个神庙啊，不，这边是个罗马皇帝的行宫，这里是一座神庙。导游告诉我，在这个广场上历史上曾经有5000个基督徒在这里被砍头被杀掉。很简单，那些人把基督徒抓来，抓来以后，只要你不认耶稣是为主，第一个你承认罗马皇帝是主，好，承认完以后，来到那个偶像假神的庙里去什么，去献祭。你承认罗马皇帝是主，你去偶像庙里献祭，那你就 OK 了啊，你就回家了，你就自由了，否则我砍下你的脑袋。有5000个在你看来可能傻乎乎的人，你认认就算了嘛，你拜拜就算了嘛。不不不，他们不愿意，他们不愿意称那些皇帝罗马皇帝为主，他们更不愿意在假神面前屈下他们的双膝，于是他们的脑袋就被砍下来。为什么？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什么？他已经从死里什么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胜过了死亡。所以今天我这个人，我的生命在这里献上，因为耶稣胜过了死亡，所以死不再拘禁我。我告诉你，我也不再惧怕所谓肉身的死亡，因为耶稣死里什么复活了。今天你对耶稣的死里复活，你有多大的确信，你有多大的把握，就决定着你今天在面对世界是如何的得胜，或者如何的软弱。历史上有一位教父，应该叫耶罗米，这位教父他的父亲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只有15、16岁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就为主殉道，因为是基督徒被别人杀掉了。而那位教父在年轻的他年轻的时候非常渴望为主殉道啊，他常常冲出门外，就开门冲出去， 很简单，殉道，冲出门对那些罗马兵丁说我是基督徒，就被抓走了，就准备被杀掉为主殉道。他的母亲非常的焦急，一方面丈夫已经为主殉了，这个儿子他怎么都不能放他出去，于是这个妈妈想出了一个极端的方法。什么方法？他把自己儿子的所有衣服统统扒光，统统拿走。现在那个男孩子一身什么一丝不挂，他怎能待在什么家里？你明白吗？是这样，他的母亲才拦住这一位出门去什么去殉道，不是出门去领奖啊。但是很显然，在那个教父的生命里，他不是去殉道，他是去领奖的。我说什么？当我们去思想我们的先辈，思想那些初代教会为主殉道的那些人，去思想他们的侍奉，去思想他们的服侍，当你去思想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所行的一切，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耶稣死里什么复活了。所以今天你对耶稣的死里复活有多少的把握，有多少的确信，有多少的那种持守和坚定，我不知道。你要回答，不是回答我，是回答你的神，也是回答你自己。而你对耶稣的死里复活的确信和把握，决定着你在世的人生的生活，在世的生命的遭遇和经历。当你遭遇难处的时候啊，可能是信仰上的逼迫啊，可能什么因为信主，很多的人什么没有他的工作就失去了啊，因为信主啊，我认识的一些弟兄，因为信主，很好的工作呢就没有了啊，他不开除你，但是把你发配了啊。你确信耶稣死里复活了吗？你确信因着他的死里复活，他已经胜过这个时代，胜过这个世界，不是今天，是历史历代，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胜过了那个恶者，也胜过了那个死亡。今天当你信主，确信耶稣的死里复活，死亡不再拘禁你，今天或者明天，你突然会收到一张体检报告，告诉你说你只有3个月了，你如何来回应？当然今天你没有，你很从容，但是有一天突然收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你会怎么样？这个时候不关乎你的姿色，不关乎你的什么，不关乎你的姿色，不关乎你对耶稣的什么啊，这个读过多少圣经，这时候关乎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你对耶稣的真道，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耶稣已经死里复活的真道，你有多少把握，你有多少确信，你有多少认定。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也深知我所交托他的，他必保守直到那日。这是保罗说的，但愿这也是你说的话，但愿这是你说的话。求主让你来祷告，不断的更深的祷告，来什么认识耶稣的死里复活，不单是认识，更重要的是确信耶稣死里复活，确信耶稣死里复活。我有太多的在教会里看到这样的一个见证啊，见证啊，时间不够啊，我们就先放在这里。好，耶稣死里复活了。保罗讲完，论证完，向在座的各位犹太教的虔诚的信徒们讲清楚耶稣是谁，耶稣的死里复活。讲完以后，所以38节 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了，你该如何回应呢？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有责任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那人就都什么得以称义了。所以现在保罗就讲到耶稣的死里复活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耶稣的复活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啊，在这个场合我就这样对你说，在座的各位，特别是你刚刚信主的人，或者初信信主的，或者慕道于你还没信主的人，我告诉你，你现在怎样相信，坚定的相信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了，耶稣死了为你死了，耶稣复活了也为你复活了。如果今天现在你只要相信耶稣死里复活，你信靠这人，信靠死里复活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你就得以称义了，或者说你就得以被神救赎了。哎，再说一句大白话，如果你相信，你就什么上天堂了，你的灵魂必不坠入阴间，你必定一定上天堂。做什么？很简单，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什么死里复活了。你坚定不移相信，在这里先可能你说搞不清楚，没关系，不明白没关系，你先要什么相信啊？就好像一个从来没坐过火车的人突然带他跑到火车上，给他一张票说这是从南京到上海，你要去上海坐上这车就行了。他从来没坐过，什么都搞不懂，一窍不通，拿着这个车票上车了，坐下来，车子开了，就把他带到了什么上海，带到他要去的地方。所以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坐上车，上车坐下来，相信那辆列车会把他带到他要去的目的地。今天基督教信仰也是这样的，你不需要知道高铁怎么开的，你更不需要知道高铁的那个车头的那个零件是什么，你什么都不需要，你只需要什么？坐上车。对，你只需要上车坐下来，等候什么？你的目的地的来到。当然，这是对今天刚刚相信的人，刚刚接触的人说的。随着我们相信的不断的晋升，当然我们要知道了解我们信仰上的更多更多。但是今天我再读一遍圣经，你看啊，不需要解释的，你听，你们或者说我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有责任传给我们的。赦罪道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来。我们以为靠着行为，靠着好行为，靠着遵行律法啊，做好事，这一切都不能叫人称义。在这些事上我们不能称义，但是我们信靠那人就得以什么？得以称义了。你信靠那人就得以什么？称义了。简单吗？对，就这样，非常的简单，你得以称义了。这个就是基督教所讲的因信什么称义，唯独信心，唯独信心，因信被上帝什么称为义，因信被上帝称为义。但是请你注意，福音没有到这里结束。在这段圣经中，在保罗这篇讲道中，福音是以一个审判来结束的。我再说一遍，福音是一个以审判来什么来结束的，来结束的。他怎么说？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话临到你们。主说，你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什么？不是要得救啊，是要什么？灭亡。 这让我们回到这段圣经的起初的听众，以色列人啊，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什么人？所以你注意了，很显然这个福音不是传给不信的人，这个福音是传给什么？相信的人。对相信的人来说，好，对那些自以为认识上帝来说，怎么说？你们要观看，你们要什么？惊奇，随后你们要什么？灭亡。为什么？经文读下去，因为他们不信。这是让我想到了在旷野的以色列人，这是让我想到了犹大，这是让我想到了今天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注意啊，我常常去思想犹大，我常常搞不懂犹大，就想不明白。你注意了，犹大卖主，如果犹大相信耶稣是天上的神，他敢卖吗？不说了，肯定不敢。那反过来，我们不要说耶稣是天上的，如果他相信耶稣是地上的王，好吧，好吧，如果他相信耶稣马上要做王，耶稣要做的是地上的王，当然这是错误的了。但是几乎他相信耶稣是地上的王的话，请问他会出卖耶稣吗？会不会？也不会嘛。这个人马上要做王了，现在我去出卖他，我脑袋有问题啊。所以犹大跟着耶稣，他既不相信耶稣是天上的王，也不相信耶稣是地上的王，那他跟着耶稣干嘛？我搞不懂。所以一个人的不信恰恰是没有理性的，明白吗？一个人的不信恰恰是没有理性的。你再读这段圣经，思想这段圣经。我问一个问题，一个很有趣很实在的问题，请问犹大跟随耶稣，犹大看到的神迹多还是你看到神迹多啊？多说的肯定是什么？犹大了。但是问题在哪里？他观看，他有没有惊奇？他惊奇，随后他要什么？灭亡。他要观看，他要惊奇，他应该要相信啊。不，他观看，他惊奇，但他要什么？灭亡。我们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经历过神迹和启示？太多太多了，我自己经历过太多太多的神迹启示，在服事中，在生活中，在跟随主的这么多的年数中，我真的是看见神又真又活在我生命中显现。所以我可以说我观看，我惊奇，随后呢，我要灭亡。为什么？因为我什么？总是不信。因为我总是不信。所以你明白吗？不是我们的经历多就好，不是我们的神迹多就棒，有的时候经历多神迹多却会加重你被上帝审判，因为你什么？你总是什么？不信啊！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什么？不信。这段福音书，这段对福音的描述，是一个审判为结束的，告诉我们，我们跟随主，我们也经历主，我们看到了神很多的在我生命中的作为，在我教会的作为，在我家庭的作为啊，我看到的太多太多，但是我拒绝，我不信，最终我要什么？我要灭亡。你不要以为没有这种人，我认识一个老人家，这个人是过去是做模具的，哎，老人家是个文盲，但是技术好得不得了，因为这种人就叫天才了。有一次他亲口跟我说，他在一个社办的工厂，一个模具被吊上去十几吨重，于是他头就伸进去啊，这是模具框吗？他头伸进去开始讲解这个技术啊，他的徒弟一帮子十几个脑袋都伸进来，对不对？那听师傅讲嘛，他讲讲讲， 他说这时候突然有个人有里面有个很大很大的感动，缩回头来，他就把头一缩，一缩回来，上面一个叫砰，就什么掉下来了。他一缩，所有的徒弟都收回来听师傅了，上面东西掉下来，掉在那个筐里，十几吨的东西啊。老人家就说，我怕，空空空空空就跑到自己的宿舍里跪下来，神啊，感谢你啊。你说他会信吗？于是跟他说，好，感谢主，你尽力了，要相信。哎呀，我没时间，因为现在很忙，等我第二次退休了，啊，前面一单位退休了，这在设备是什么，等我第二次退休了我一定信。好了，感谢主，他活到了第二次退休，随后呢跳广场舞去了。哎，没空没空，太忙了，没空没空。他观看，他惊奇，他要灭亡，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是圣经所说。讲这些故事不是一个八卦，不是一个笑一个故事，是要我们每一个人警醒，每一个人警醒起来，要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要知道我们的日子也近了，你明白吗？主若不来，我要到他那里去。当思想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去不断的去反省，反省我们生命，我们的生命对那位救主是否是一种真正的信靠，是否是一种真正的相信。不要像旧约先知所说的那样，要观看，要惊奇，结果呢像旷野的以色列那样灭亡。求上帝帮助我们更深的去信靠他，紧紧的去信靠他，一生去爱他。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你为我们生，也为我们死，并且为我们复活升天，有一天你还要再来接我们回到你自己的天家。主真的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我有永恒的家乡在天上。父啊，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整个的生命一生信靠你。主啊，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更深更多的去经历你的同在，更深更多的去爱，爱你到底。主啊，求你的宝血洒在我们中间，除去我们一切的不幸，一切的邪恶，让我们忠于你的话，忠于你的道，一生跟随到底。祈求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 你的亮光和真实，带我到你的深山里的居所，唯有你是我最初和心的向往，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让我听懂你心跳，熟悉你每一个呼吸，更深更深地爱你，更深更深地敬你，一生爱你，跟随你，我的心完全属你。
找到我们的话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圣子圣灵，阿门。
大家请坐下。
而感谢你，我为每一个马来西亚人民祷告，求你怜悯他们，听他们的呼求，赐下因着认识你而来的属天平安，愿各地人民都能团结合一，从首都城市吉隆坡到马来西亚东海岸的小渔村，我为社会的安全祷告，愿所有人都能正常作息， 无需害怕犯罪活动或受到伤害。求主让有能力工作者能够就业，好使他们能有正当收入，可以养活自己和家人。主啊，我为马来西亚众教会感谢你，也为每个侍奉你的人感恩。我为敬畏主、爱主并持守圣经真理的教会领袖祷告，求你赐福你的子民并保护他们，看重他们对你的信心。全能上帝，赐他们机会与胆量传讲你的奇妙大爱，耶稣舍命为赐我们救恩的礼物。求你差派福音的工人，愿人人都能听到这大好消息并欢喜领受这礼物。求你打破任何拦阻福音的障碍。我为那些因信仰受逼迫的人祷告，求你安慰他们，赐他们确据，深知你是唯一真神，并且你永远不会离弃他们。奇妙的造物主，你创造我们，你爱马来西亚并时刻看顾，愿你的真光照耀这个国家，好使人人都看见并认识你。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大能的圣名，阿们。恳请代祷。恢复完全宗教自由，政府对基督徒聚会的限制能够撤除，受逼迫者得到鼓舞、力量与恩惠。
我们来为马来西亚这些国家这样代祷。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啊，主啊，你从一本造出万有，我们也相信马来西亚这国家也是你所创造的，你也给他们政府，给他们权力，但我们也看到马来西亚